我现在在讲课之前需要给大家声明几点。第一点就是，我给大家现在所教的都是基础课程，也会教基本技法。基本技法大家看到了，也就是说，通过本命盘来看事业、感情或者是财富等。因为这个价钱大家也知道，只有3000块钱，所以说我就希望大家不要期待特别高，因为如果期待特别高的话，那肯定是人家的那种高级技法或者是高级班才有。至于有没有缘分再和大家进行高级班的探讨，看以后的发展。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性，现在正面临我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去收新的学生，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再去教大家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一期的课程肯定是能让所有的人对青天进行入门的，因为所学所教的都是比较实用的东西，而不是像书里面的那种东西让大家听不懂或者是看不懂。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因为我断盘特别有原则，因为要讲究业力，所以说希望大家也能去尊重斗数，尊重学术。所以说，每一个学生都不要把自己再当做求测者，而是咱们去学术的看待这种事情。看盘不是说为了一直给自己求测，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那你可以提前跟我讲，会提前退出，那个钱我也可以退，这个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提前马上跟我讲，因为一个时常求测的人，不仅对我有副作用，对自己也是有副作用的。第三点是，大家以后无论能不能学到我的高级技法，比如说有缘我能教大家，但是有几点是不能随便去断的。第一点，父母的生死、亲人的生死，包括自己的生死；第二，大凶；第三，离婚时间。当然，以前是可以断，比如说以前的那种离婚时间是可以断，但是你不能去断别人，比如说2018年离婚、2019年离婚，因为你一旦的断法，都会给我和你自己产生不同的业力，然后造成副作用。所以说，希望大家在上我的课程的时候能记住这一点。才能保证以后我们通过斗数而能提到提升，为自己的福报增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如果遵守这几点，我们能认真学习斗数的话，是增加福报。但是如果大家违反了这些，不仅是对自己的福报有损，让自己在这个人生有受挫折，更会连累我，连累家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遵守这几点，谨慎地对待斗数。千万不要乱说话、乱断命，特别是有关生死，特别是有关大凶。比如说，你去断别人哪一年会遇车祸，哪一年会得什么癌症，这种千万话千万不要说，不要跟任何人说。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大家看一下那个莫大发的那张盘。我们青天斗数和飞星实际上共用的是一种盘，但是我们还用另外一个盘叫四化盘。这个四化盘基本上是可以不去用，其实也可以用，但是因为有些人是接触过飞星的，所以说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然后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盘，我们可以尽量用这个飞星盘来代替。大家看到飞星盘是没有辅助的小星星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之前学过三合的，要摒弃所有三合的用法和观点。因为我们青天中一般只用18颗星星，大家看哈，这个里面是没有一颗小星星的，全部是一些主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看这些盘有那个12个宫位，第三个，大家再看这个盘的框框里面，对不对？有生年司化，像这个东西，我们叫它生年司化，禄全科忌。那禄全科忌、生年司化这个是怎么来的？它是由莱茵宫的天干而来的，那么莱茵宫又是怎么来的？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后面我会具体的讲莱茵宫的用法和莱茵宫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去看莱茵宫？大家看一下哈，莱茵宫主要要看你这个年干，比如说大家看他的生日哈，大家看生日是丙申年，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盘的莱茵宫在哪里呢？我相信就是一般的，听过我的课，应该已经特别熟悉了。但是不熟的话， 大家首先要去看这个哦，首先要去看这个丙申年的丙，大家发找一下，丙在十二个宫位的哪一个宫位呢？那么是不是在福德宫？比如说这个人的男阴宫就在福德宫，那福德宫这个丙它会画一个天干，这个天干的表我要发给大家，让大家都能记住，因为这个丙是画什么叫丙同鸡仓年，对不对？那丙同鸡仓年就是天同禄，天鸡全，文昌科，年真忌，所以说申年是画是由男阴宫而来的。好，那我现在就要发一个表给大家，这个表是一定要死记硬背的，就是一定要把它背诵到的。我马上把这个表发给大家，然后大家保存下来，睡如果不太懂的话呢，睡觉的时候都要去背。关于这个表，它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南派的，一个北派的，但是我们青天斗数哈，通常以我这个表为准。它有另外一个派别，它是有天象，还有天象去画，那个可以忽略不计，大家也可以不用认真去看。那么我们主要去看我现在的那个表。好，大家收到这个表没有？这个表大家可以保存下来。那这个表同时也是飞星的用法，通用的，所以说咱们和飞星其实它的共同点就是它某些的基础啊是一样的，比如说对星星的解释，对宫位的解释，包括对这个十天干那个解释都是差不多的。好，我们讲完那个申年是话，我们就要讲这些箭头。大家看到这些箭头是什么？这些箭头叫字画。那字画分为什么？字画分为离星和向星。像这种在外的箭头我们叫它离星，这种向内的箭头我们叫它向星。那至于这个箭头是怎么来的，我们会在提纲里面的课进行讲解，因为我们这节课主要是讲十二宫的含义和六条线。对于十二宫的含义，它的基础实际上也是和飞星是一样的，这个基础我在讲了以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就是那个梁若愚他有说过那个十二宫的含义，这个含义是可以用在我们青天里面的，它的区别就不是特别大。因为青天和飞星的有些某些金星的含义还有十二宫的含义解释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它们不一样是在于技法不一样，用法不一样。好，我们现在先讲一下十二宫的含义。那十二宫的含义实际上是和三合的区别是特别大的，就是你们所了解的三合的十二宫含义完全是跟飞星青天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命宫，对不对？实际上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哈，命宫在我们的青天其实是并没那么重要，它并不能代表一个盘的枢纽。那什么才是一个盘纽的枢纽和人生的总开关呢？就当你一出生这个枢纽就会启动，那是什么？那实际上是男阴宫。所以说十二个宫位都发挥着相一样的作用，命宫它没有什么好特殊的。那对于命宫它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命宫一般代表的是我自己，我包括我的精神，我的意志，我的思想，然后可以显示一个性天性与思考，它是一个对自己的感情抒发位。那么除了看这个，我们还要结合什么来看？还要结合极恶宫来看。极恶宫后我会具体再给他讲。第二个是兄弟宫。大家记得哈，像这种它的传基本上是逆时生，命凶夫子财，大家这个一定要备注，命凶夫子财即先交官田不富，因为这个是一个转宫，大家一定要背诵到。初学者可能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就教大家这样背，命凶夫子财即先交官田然后福富，这样就背诵到了。由逆时生传，第二个就是兄弟宫。那兄弟宫它可以看哪些东西呢？除了在三合中是看手足之情，看兄弟之情，它同样是一个现金的收藏宫，是你的经济位，相当于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财库位。那么兄弟宫同时又是一个成就位，还有兄弟宫也是床位， 它更是一个显象的物质生活位。那么在风水中，它也可以理解成主卧房和床位。所以说兄弟宫的用法是比较多，也是平时我取向看盘用的最多的一个宫位。那么在它的代表，比如说因为每个宫位它会代表一些你的亲戚，像这个兄弟宫基本上就是代表大哥啊，然后大女儿位。好，第三个是夫妻宫。夫妻宫除了是看感情婚姻，它其实也是一个异性缘的宫位，但是它也是因果的福报位。所以说看一个人这一生的福报好不好，其实夫妻宫也是一个参考点。为什么？因为在转宫中它是福德宫的财帛宫。至于转宫是怎么转，我们讲完以后我会教大家。那夫妻宫其实我们也叫它原配位，也是原配宫。在风水中夫妻宫可以代表厨房，它也是可以看一个人的晚景位。所谓的晚景就是老年生活过得怎么样，那它也是我们一个房子里面入门的玄关。哦不对，记错了，子女宫才是住宅入门的玄关，它这个是厨房，对，代表厨房。那夫妻宫还是那个你在外出，比如说是你离家发展，然后是一个运气位，同时它也是一个你兄弟的经济状况位。那么看一个人的体型也可以看夫妻宫，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身高怎么样啊，我们就结合夫妻宫来看。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极恶宫的田宅宫。子女宫，命凶夫子嘛，第四个就是子女宫。子女宫的含义特别多，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常用的是看子女，看性生活，也是桃花宫，同样也是一个外遇位，当然它也是一个二婚位。因为一婚看夫妻宫，二婚就看子女宫。子女宫同样也是驿马位，也就是说你平常出差离家在外基本上就是看子女宫，因为它是田宅的迁移宫。同时它也可以看一个人的业力病。所谓业力病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病就不容易被看好，是一个慢性疾病，而且是因为你可能是上辈子或者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给你闹下来的一种病。同时子女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伙位，就看你和别人做生意能不能合伙，有时候子女宫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宫位。财帛宫，财帛宫除了可以看钱的话，它实际上还可以看婚姻的对待关系，因为它是夫妻的夫妻宫。所以说一般看这个婚姻两个人对待怎么样，基本上是可以从财帛宫看的。它也是一个显示父母的健康状况位。那在风水中它是代表着客房。极恶宫，我刚才说了，我提了一下极恶宫，因为极恶宫和命宫是一六宫中，所以说我们看一个人代表我打个引号简称我，一般都是并集成一体而看的，就是一是六，六是一。那么它也是一个人的肉体身体位，那它是一个健康状况的原位，也就是说看身体健康，胖胖和瘦啊，基本上也是通过极恶宫来看的。它也是一个与人相处的本质的位，也就是说你在与人相处中看你这个人的天性怎么样，本质怎么样，然后也是通过极恶宫。同样它和命宫一样都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情绪反应，但它和夫妻宫、子女宫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可以看一下家运。我刚才说了夫妻宫其实也是可以看家运的，子女宫然后没有认真提，因为提的比较少，它也是可以看家运的，一般就是看晚运。那极恶宫实际上也是可以看家运的。那极恶宫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位置，是你办公室的位置，是你开的店的位置，也是你的工作环境。所以说有时候如果极恶宫因为某种技法嘛，然后被冲，我们是可以判断他什么时候可以换工作，或者是他的工作稳不稳定，是通过极恶宫为这个太极点来看的。那极恶宫也是一个父母的社会关系位，也是你兄弟姐妹的金钱状况位，因为极恶宫是兄弟的财帛宫。第七个是迁移宫。迁移宫大家千万不要去忽视它，因为它是比如说你命宫是在内，那迁移宫肯定是在外，它是在外的一种模样，它 它是一种表象宫位，所以说迁移宫可以看一个人在外面的表象，但是表象就能代表好与坏吗？不能。也就是说迁移宫看到了好未必是真的好，是不是真的好我们要转向福德宫去看，福德宫看本质，迁移宫看表象。比如说你在外面混得人模狗样的，看着可以通过迁移宫看出来，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混成这样子，我们可以通福德宫来看。同样迁移宫也是一个社交活动位，这说明迁移宫相当于你的一个能力展示位，它可以显示出你自己的地位和身份。那迁移宫和子女宫又有一个共同特点了，他们是什么共同特点呢？就是都是驿马位，但是迁移宫不同子女宫的是它有一个人气在里面，就是说你出外面去可以通过迁移宫看出你的人缘怎么样。同样迁移宫和福德宫也一样，也是一个果报位。那么我们说成长需要历练，那人生的价值观需要通过人成长的历练去体现，所以说迁移宫和命宫基本上是可以反映这样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成长位。如果你是修佛或者修道的，可以从迁移宫去看出你的天分和你过去的一种特殊经历，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会有天眼，会有灵力，会有修行人，能结善缘，是否有根气，都可以通过迁移宫去表达。那么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一个智慧的提升位，就是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智慧，可以通过这个去看。就是说往往迁移宫里面有科的人，这个人的智慧是不错的。那迁移宫同样也是一个意外位、灾难位和因果病位，通过迁移宫还可以看到你兄弟的健康状况和你配偶的金钱状况。那迁移宫和我前面所讲的子女宫又有一个相同点是什么？就是都可以看老运，就是看你晚年情况怎么样。迁移宫在风水学中它可以代表庭院和门外，迁移宫按逆时针转下面的是交友宫。首先交友宫它是你婚姻状况的一个指标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